今天我们是学习佛说大乘入诸佛境界智光明庄严经第九讲。我们上节课学到这个佛讲我们的心呢、里头有一个心法，在密严经里头译成心体。很多经里头啊其实是有这个暗示的，但是没有明确的把这个说出来。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呢对我们的修行就是不重要，影响不大。有的人呢学经论学到比较深的时候，他就要问到这个问题，你必须给一个答案。这个总的来说对这一类的法呢，我们总的态度是佛不可能在梦中给你把这个梦外的真实情况说清楚。梦中的人也不可能能够想象到梦外真实的情况。佛给我们介绍梦外的真实境界，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修行，帮助我们把这个梦中的修行搞好。梦中的修行是我们的重点，梦中修行醒了，自然就是一切真实状况就全清楚了。这个我们多次强调过，说得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心法，就是为什么佛在大量的经里头不提它，就是因为它跟你修行方法呀关系不是太大。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就是最近我们这个大群里讨论呢就忘了这个原则。大量的讨论在什么呢？就是真实境界是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那抠一个名词一个名词的抠。你就忘了一个大原则。凡夫跟圣者完全是两个境界。而且凡夫是猜测不到圣者的真实境界的。所以你别看在这个经里头描写真实境界跟这个我们梦中境界呢用的语言是一样的，用的名词是一样的。它的意义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把这个给忘了。看到这个佛菩萨境界里也是用我们这个语言名词说的，就当成我们梦中我们凡夫执着梦中为真实的这种理解来理解。实际上圣者的境界跟我们是大不相同的，不相同到你在梦里的人根本就无法想象，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所以你不能拿那个你梦中凡夫的理解去猜测圣者境界。我举两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地上菩萨呢还有座椅。所以呢地上菩萨有二，他座椅嘛他就要分别，分别就有二。这就是把这个忘了凡圣的巨大的差距，巨大的差别。菩萨的座椅跟凡夫的座椅绝对大不相同，有非常根本的区别。他如果不用座椅这个词儿，不用我们凡夫这个就是梦中凡夫的语言，我们就根本就听不见听不懂了。所以他必须用我们语言。但是用我们的语言呢，你不能用我们凡夫的理解对这个词的理解去推到圣者那个座椅去。圣者要是有二，那不就是凡夫吗？圣者要是有分别，那不就是凡夫吗？圣者要是有妄想，那不就是凡夫吗？所以我们读经啊，我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把佛菩萨的境界圣者境界理解成了我们凡夫的境界，用我们凡夫的猜想去就会发生很多的矛盾。你比如说那个佛菩萨境界呢，他也说种子现行啊，说你看这儿染污种子有现行，他的染污种子有现行跟你凡夫的染污种子有现行绝对是不同的。这个你得根据什么呀？根据你不能违反佛法的大原则基本原则，比如说凡圣的差别，这个唯识无境，这个就是很多吧，你大量的经论学下来，你知道有很多根本的这个原则你是不能违反的啊！抓住一个词儿，抓住一句话就去胡思乱想， 这样啊，给你自己找麻烦。哎，因为什么？你方法不对头，结果越学越乱。哎，就是用凡夫的这个思维来猜测圣者境界，这是一个问题。在这提醒一下，在当年跟韩老学的时候啊，韩老老强调一个什么呀？说这个你不能用凡夫的理解的语言的意思去读佛经。哎，如果你用凡夫的世界观，凡夫理解的语言的意思去读佛经，你就完全误解了佛说的意思。当年我很长时间不能理解，哎，就觉得你我那我用什么来理解啊？到后来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佛是借用凡夫的语言，他讲的那个意思完全跟凡夫理解的是不一样的，他完全是推翻凡夫的理解的，哎，所以你在文字上呢，我们凡夫就看不懂，就好像说的都是互相矛盾的话，好像都是反话，哎，这就是什么呀？就是你没学懂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大意的时候，你就是不能理解这个佛说的那个话，就感觉佛说的都是就是没有道理的，哎。所以你得就是说佛法入门，什么叫佛法入门？你听懂他说的意思是唯识无境了，就是说我们面前是梦，你醒了才能见真实，真实是唯有心，哎，心外没有法，梦中没有任何法。你听懂这个大意，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大意之后呢，你才可能读懂佛经，哎，因为佛真的是按照这个意思来讲这个经的，哎，就是我们这几天讨论都是这个问题，哎，就是吵来吵去，实际上啊，第一，不要在猜测圣者境界上下太大功夫，佛说多少你就看多少，看懂了就行了，哎，你的重点修行是在梦中，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空这个认识到梦，这是梦，这是空。重点是在这个无境上啊，究竟那个唯有的心是什么状态，你佛给你讲多少你就听多少，哎，听懂了啊，知道真的是唯识无境，重点放在无境上，你醒了自然就知道那个唯心是什么状态，这是一个重点问题。好多人呢好奇啊，究竟这个佛是怎么状态啊，菩萨什么状态啊，佛跟菩萨有什么区别啊，跟你说，对于梦中凡夫来说，佛菩萨没有区别，佛跟菩萨的区别对于我们梦中凡夫来说，那就几乎就是没有区别。你能理解这个凡圣的这个为什么有差别，哎，为什么凡圣就是凡夫见到的全是虚妄，圣者见到的全是真实。大意吧，今天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修行的重点，学习的重点放在无境上，哎，唯心是什么状态，你只要能把它这个基本原理听清楚，哎，知道这个梦是怎么做出来的，知道你应该怎么断掉这个梦，知道这个修行方法就行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你那个唯识学明白了，你知道唯识无境了，确定面前是梦是空了，没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的重点是放在哪？是读般若经，哎，是看到什么空什么，因为你又看不到真实，而且你想真实，你说老实话，你想的太多了呀，给自己找烦恼，哎，因为你本来就不清楚，大意知道了，你非要搞细节，非要在那下功夫，你不越想越这个失真的失实的那个想象多吗？是不是啊？哎，重点放在般若上就是空。当然说你现在还不相信面前是梦，不相信面前是空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学唯识，哎，把这个梦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机制确实弄明白了，你才会真正相信啊，这肯定是梦，跟梦绝对没有区别。这个时候呢，你再回来读般若经，读的这个多了就能醒来，这是我们修行的这个大意。你看佛的重点也能看出来，你看佛说般若经说了多少啊？说了16会，说了600卷，500多万字。唯识经典说了多少啊？ 瑜伽师地论不全是唯讲唯识的，它是一个佛教百科全书，连外道的这个禅定小乘大乘什么，它是一个百科全书，不是完全讲唯识的。哎，然后你讲唯识的才佛才到中国吧，才四个经，在印度当时我们中国人知道是六个经，有两个经没过来，你那也不多呀，是不是啊？哎，也跟这个学懂的人的人数有关系。哎，学小乘肯定人多，哎，学这个大乘呢，当然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我们中国大乘根性的人多，哎，学大乘的，学大乘的分二三十，那肯定是学二十的多，学三十的少，就是高年级学生肯定是越来越少的，哎，所以呢，唯识经典并量并不大，也就是说你学明白，就是让你明白，为什么面前是梦，学明白之后回头重点还是在什么呀，在般若经，就是空无境上。我们来看这个继续学，你看就能够感觉到佛的这个意思。佛提这个心法自性明亮，就提了那么几句，是不是啊？就告诉你说这个以自性明亮，一般都以自性清净，哎，叫自性清净心，就是说那个心的本身呢，它是清净的，但为客尘烦恼之所奔污，就是说你那个种子，不管是染污种子清净种子，都是听别人说你留下的记忆。哎，染污你一个这个就是小孩子，你生下来你听你学知识就靠什么呀，靠听别人说，哎，别人教你什么你是什么，哎，教你说面前是真实你就留下错误记忆，教你面前是如梦幻泡影你就留下正确记忆，但是呢都是客尘烦恼，都是这个从外边进来的，都不是你心本身。不管来什么种子，你那个心本身那个自性清净心它是不能被污染的。哎，这样就保证了什么呀，你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个跟佛完全相同的智慧。哎，都有如佛的智慧。你跟佛的差别是什么呀，就是你接受这个正见邪见的比例问题。哎，你接见邪见多了你就是凡夫，你接见这个清净种子多了，正见多了，哎，你就是菩萨，你就是佛，是这么个区别。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哎，然后你看我们就接着上一次开始学啊，上次我们一个新段落学了一句，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你看佛的重点放在哪儿？妙吉祥，若于色平等性有着有爱者，即于眼有爱，以色即眼自性智无所爱故。我们来读懂这一句啊，如果你对于物质的平等性有着有爱，咱们先说什么叫色的平等性，物质的平等性，说这个你比如说楼房人，这都是物质了，是不是啊？山河大地都是物质，这个物质怎么有平等性呢？所有的物质都划等号，怎么会这样呢？哎，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呀，就是所有的物质全是不存在的，都是空，都是零，他们就平等性了，都划等号，都是空，都是如梦幻泡影，他才划等号，是不是啊？你只要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哎，你不管是极微粒子，这个极微就不是那个极微，它就不能划等号。哎，你怎么知道？人们说了，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是吧？啊，你怎么就知道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极微呢？这个是不可能的。哎，它至少是位置不同，是吧？作用也不同。这叫色平等性，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色是空，就是物质是空，这个道理有着有爱，你还有执着，就是什么呢？你说这个物质就是客观存在，哎，不能是空，有还执着，有爱就是你还对这个道理不能接受，这样的人基于眼有爱，他就对这个眼的认识也有着有爱。说这个色跟眼是什么关系呢？一个能一个所，眼是眼根，哎，就是能看的那个东西，色是物质，是所看的所见的东西，哎， 如果你把这个你学的水平高，你说啊，这个物质是老百姓瞎猜的，哎，那个是得不到证实的，哎，我就把这个色理解成颜色，那你比较严谨是吧？哎，你也可以就是眼跟色，哎，颜色是客观存在的，眼根也是客观存在的，都是物质，但是颜色是粗显物质，眼根是细微物质，肉眼看不见。这是实际上都是人们猜测的，包括颜色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猜测的，因为人只能看到他主观升起的颜色，他永远见不到一个客观的颜色，那个客观存在都是猜测的。说这个人认为这个或者是物质或者是客观存在的颜色呀，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他不能不是平等的，不是空，这样呢他必然是对这个眼的存在，这种微细物质的存在呢，他也不会认为它是空。你连粗细的物质都空不掉，你微细的物质怎么可能空掉呢？就是眼是能看，颜色是所看，这是能所关系。能所眼跟色，眼根跟色尘一处，这叫六根六尘是吧？六根六尘之一。他俩一处呢升起一个眼识，注意他这为什么不提眼识呢？因为连凡夫也知道，你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闭上眼不看啊，我睡着了，这个时候眼跟色尘不处，这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早晨一睁眼，我的眼根一开始活动，我触到了客观存在的颜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俩一处会升起一个眼识。什么叫升起眼识？就是你的面前出现了主观感觉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你闭眼就没有，你可以想象出来，你也可以做梦，做梦里头也是升起了一个什么呀，叫主观感觉的颜色。但是连凡夫也知道，你睁眼看到的这个颜色呀，这个是不存在的，不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你一个主观感觉，你闭上眼睛就没有。所以这个眼识啊，凡夫也知道，眼识那个就是个假安例。什么眼识？就是你眼前出现主观感觉的颜色了，你就说我眼识升起了，我看见了。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眼根看见了客观存在的颜色，你就是主观感觉里头跟做梦一样嘛，你做梦看到很多颜色，实际上你梦里头有颜色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只说眼根跟色尘，是因为凡夫也知道眼识是假安立的，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不用去空它。但是这个眼的微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颜色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两个东西呢它要来空。空呢这个人学佛法里还学得不好，所以呢他不能完全空掉粗显的物质或者是客观存在的颜色，那他对这个微细的这个物质就是这个眼根呢也不会彻底空掉，因为他道理没想通。这就是说什么呀，你不能空掉锁的时候你能就空不掉。这个反过来，这也讲明什么道理呢？你如果真的能把客观存在的认识对象彻底空掉的时候，你的能就自然就空掉了。你想，你把物质根本不存在的这个道理，达到圣洁，没有疑惑，坚定信仰，是吧？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颜色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执照有一个微细物质的眼根呢？是不是啊？这就是说呀，我们老说这个能所双亡，能所双亡实际上重点还是在所上，你就空那个六尘就行了。你的六尘都空掉的时候，因为那个六根呐是假安立的，它自然就空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六尘呐虽然都是假安立的，但是这个六尘它有限量，就是色声香味触。你一睁眼，颜色、声音、感觉都来了，这个就对我们空它呀就有一个障碍。可是你说我有眼根、耳根，这个眼根、耳根是你没有限量的，你看不到的，是你猜的。注意，眼根不是眼球， 哎，眼根不是眼球，因为眼球是物质，是客观认识对象。哎，眼根是指的一种能看东西的精神存在。凡夫啊，唯物主义他就认为那个能看的本来应该是一种精神实体。哎，但是呢他就这就是水平不高了，唯物主义他就认为凡是存在的都必须是物质。哎，他就把那个眼根想象成物质。所以这个六根呢、啊、是猜测的，哎，没有限量。这个六尘呢有前五个是有限量的，所以锁不好空，哎，六尘不好空。你把六尘空彻底了，你那个就是能见六尘的那个微细物质，那个尘就很容易空了，这个意思。说为什么这个色空不了，就是锁空不了，能就跟着来呢？这就是锁跟能是同时这个存在的。你看到颜色的时候，你一定这个认为自己有能看的能，哎，你这个看不到颜色的时候，哎，没有颜色的时候，你能自然也就不升起，你才看不到颜色。哎，闭上眼睛不算啊，闭上眼睛你看能看到黑色，就是指无梦睡眠的时候，哎，你对颜色没有任何知觉的时候，你的能自然是停止的。所以说这个能锁呢，在梦中的能锁是同时生灭的，你就空锁就行了，空了锁能就是你不知道锁了，能就不存在了。哎，你知道锁就必然有能存在，这是讲的一个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告诉我们说，你重点就空什么呀？色声香味触这五个限量跟法，法也好空，因为凡夫也承认法是人脑子里的想象。哎，就是你能看见的只有五个限量，你能看见颜色，就跟现在有人还认为我看见苹果了，这个水平太低了，这连那个物理学也没学好，凡夫里头也不是聪明人。哎，你只能看到色声香味触苹果，哎，客观存在的一个苹果是你想象出来的。哎，你说我都咬着了，咬着了你咬着什么了？你咬着也是那个硬的感觉跟那个香的味道，还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永远看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苹果本身，就是你看不到苹果的自性。真正客观存在一个苹果的自性是，那是法，那是这个猜测出来的。好，这句话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你就去空锁，哎，你不知道锁的时候，你的能是同时跟它消失的。后边呢讲这个说，为什么你不空锁就必然有能呢？因为色即眼自性智无所爱故，就是说事实真相是什么呀？是叫这个客观认识的颜色或者物质跟能认识它的眼根实际上怎么样啊？都不存在，它的自性都是空，根本不存在。你有了这个智慧，你就无所爱了，你就不会再执着有客观存在的色，有这个什么能看色的眼根，就不会执着它了，就没有障碍了。这是真相。只要你没认识到这个真相，只要你没有这个智慧，你就是前边这个，就是你于色平等性有着有爱。注意，并不是说在你面前有色你空不掉，色永远没有，不管是物质还是客观存在的颜色。仅仅是因为你的主观意识吧，对这个客观存在的色呢，你还有执着，你认为它存在，你还有障碍，你不能承认它这个是空，不能承认它的平等性。仅仅是由于你的这个错误认识，使你认为有认识对象。你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主观的那个叫对于主观能见者的执着，必定是存在的。就讲这个道理，本来是能锁都没有的，但是你在执着有锁的时候，你谁去执着呀？你肯定认为有一个能执着的这个东西，是吧？哎，你说色是存在的，你怎么知道色存在啊？你肯定认为自己有一个能见色的东西，眼根。哎，就这样一个道理。好，这个道理我们听明白之后，就是说佛告诉你说呀，色眼哎，能锁双亡都是空的，你妄想的东西全是空的，就是没有客观的物质，客观存在的颜色， 也没有这个能见颜色的这个一个梦中啊，没有一个能见颜色的一个，不管是物质的主体还是这个精神的主体吧，就是没有一个能见色的东西。哎，这就是最后一句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告诉你他色即眼的自性啊，全是空，都是没有的。这样的智慧得到了，你就无所爱了。好，我们就用这个能所的这个，就是说你知道有所，一定知道有能。哎，你不知道有所了，能自然跟着就不起了，就消失了。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往下读就比较轻松了。若于诸见有着有爱者，即于身有爱。这也是能所关系。身是客观存在的，注意啊，不要理解成这个肉身。哎，这个身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灵魂。这个灵魂是什么组成的呀？就是那个六根组成的，就是由五种叫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微细物质。哎，五种微细物质。眼球上有一种微细物质，哎，你眼睛闭上它也能看见，这就是开天目了。哎，身就是跟你这个身形一样，你有一个微细物质的身，那个东西呢它能感觉。哎，它能感觉，就好像我们现在说那个叫幻肢症，就是有人没有腿了或者没有胳膊了，但是呢他有感觉。哎，他会疼，他会这个，就是他有那个，就是跟有那个胳膊有那个腿一样的感觉。这就是什么呀？哎，解释这个就是说你身还在，你的身根在。哎，虽然你这个叫浮尘根，肉身的根没有了，但是你的身根没被破坏。哎，身根在。身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叫就是灵魂吧，你的灵魂就是那六根组成的，加上一个精神的这个身，是吧？哎，六根组成的身就是灵魂，我们直接就说灵魂啊，不是这个肉体。这是客观认识的对象。谁认识它呀？你有意识啊，有见，就是有一种观点，有一种看法，你知道自己有身。哎，诸见，哎，就是你有邪见，你对这个诸见有着有爱，基于身有爱，这个倒过来了。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执着这个你的观点世界观是错误的话，你就空不掉你的身。这就是这个身就是我啊，这个外道就认为这就是我，那个灵魂就是我。哎，以诸见去身中自性空智无所爱故，就是因为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你所有的邪见，所有的看法，跟你在六趣的轮回当中乱钻乱跑的这个灵魂，他们怎么样啊？自性空。哎，他们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有这个智慧了，就无所爱了。你要是执着这个，就是有邪见，你世界观是凡夫的世界观，那你不管想那个身想成是什么，你像现在的人说没有灵魂，没有灵魂他就不知道有我了。哎，他更傻，他认为这个就是肉身就是他，所以他现在就引出什么邪见来呢？就是认为人就是几十年，哎，一死一烂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现在这个人就道德败坏。哎，那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什么修行可讲？是吧？就几十年嘛，赶紧造，赶紧这个折腾就完了。所以现在人呢，这个道德就很败坏，这个水平太低。哎，你还这个看啊，就是邪见。你如果有邪见，就是凡夫世界观还没有这个认识到它是邪见的话，你就对于有我是有障碍的。哎，实际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灵魂呐，跟这个就是认为人有灵魂的这种邪见啊，实际上都不存在。哎，都是胡思乱想，都是这个妄想。你这是真相。所以说呢，你如果有邪见，你一定知道有我，就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办呢？为什么把能放在前头呢？空的时候这个得空什么呀？我看啊，无所谓，也是空所，也是空，就是没有那个灵魂，是吧？没有六根。哎， 来空这个，空了之后你这本身就是这个邪见是吧，你空掉了之后就是正见了。好，下边，若于不深故作意有着有爱者，居于法光明有爱，这个呢也是能所。法光明是所，就是你学到的法，哎，佛法有智慧有光明吗？你对于什么呀，不深故作意有着有爱，这个仁义的这个深故作意，就是强调这个作意啊，既甚深又这个就是真实的存在吧，哎，这么一种。实际上我们就用后来经常译的，就是甚深作意，哎，就是能够见真实，能够得正见的作意。说如果你对佛说的甚深法你这个学的不好，哎，你没有能够对甚深法没有能够理解。一般这个甚深法的具体的指的呢就是唯识。就是什么甚深呢，三界唯有心甚深。为什么说它甚深呢，你不要说梦中凡夫看不到，梦中的假安利的那个圣者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到。哎，必须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大乘佛菩萨才能看到。所以它甚深，太深了。梦中人都看不到，这叫甚深，甚深法。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对这个甚深作意学的不好，哎，你对唯识学的不好，你呢于不深故作意有着有爱，就是你那个没学好唯识，你还有障碍，哎，还有执着，这样的你对于法光明有爱，就是那个佛法呀你也学的不正确，学的不好，就是也不像这个佛菩萨那样，这个就是给你讲的那么圆满那么光明，哎，可能有点亮有点那个什么，但是那个明度不够，哎。以深故作意四察诸法自性空智无所爱故，说你要是学好了甚深这个唯识，哎，能够用甚深唯识的作意去四察诸法自性空智。去这个我们讲过这个四察呢是作意的开头，就是作意的时候你实际上这个意识还没感知的时候啊，你的心里头那个种子啊就开始调动了，那个作意在种子状态它实际上现行了，但是你意识不到，哎，这就是作意。作意的时候是怎么作意呢，就是两个心所，就是第一个叫寻，第二个叫四，哎，用两个字就叫四察。为什么这个说四察作意，它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你一般起寻的时候啊是前边那个邪见，就是我们整天执照这个梦中法实有，你执照梦中法实有先在心里起这个作意，心作意的时候第一个起来是寻，就是那个心呐，它想活动了，哎，你比如无梦睡眠就是这个前六识是停止的不活动，比如说你要做梦了或者说要醒了，这个时候啊说这是谁叫醒你的呀，还是你原来熏习的记忆，哎，你熏习的记忆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醒，哎，你每天睡，然后你每天其实你有很多作业，哎，我明天就要醒，我明天早晨还要上班还要什么，我要醒，你有很多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呢到时候他就会叫那个心，哎，你起来吧，该醒了。这个做梦也是，做梦也是这个，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睡眠质量不好，哎，不能完全这个意识休息下来，它有一些这个就是你控制不住它休息，结果呢它就开始活动，就开始做梦，哎，这个时候第一个起来的就是作意，作意就是什么呢，四察，不是寻四，两个心所。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开始说我要动，但是这个时候它还不知道怎么动，哎，就是说我要活动，哎，我要醒了，我要活动，我要升起心了，但是升起什么心他还不知道。然后他开始这个就是我们说了前边你留的那个作业啊，不是留的记忆，你有唤醒他的记忆，你拱那个心念说该醒了，他第一个他就我要醒，我要活动，寻，就是开始我要活动什么呀，我想什么呀，这是寻。这个时候呢比较粗，哎，就是没有具体内容。四是什么呢，就是有具体这个目标了，比如说我要醒，或者说我要看颜色，或者我要听声音， 有具体目标了，就等着那个醒，等着那个颜色出现，等着那个声音出现。然后第三个心念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这个作意一作意，那个颜色，你要看颜色，那个颜色的那个种子啊就显现了，就变现形了，声音就变现形了，那就不是四察了，已经就到这个色声香味触了，到眼识了，到耳识了。这个四察是在种子状态进行的，实际上是现形，但是我们感知不到。说你用这个甚深作意，用唯识唯识无境的作意去这个升起你的正见的时候，四察，你用深故作意四察，你后边正见自然就起来了。什么正见呢？就是诸法自性空这样的智慧的正见，就是一切你与法光明，就是一切法怎么样啊？一切法，或者说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为什么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他就是告诉你说一切法都是空，他当然都是佛法了。这就叫诸法自性空智，这就是佛智。你学唯识学得好，唯识无境，你就知道我实际上只有心，心外无法。我升起心念之后，我认为心外有任何法都是邪见。我心外看见什么空什么，这就叫诸法自性空的智慧，这是真相。以身故作意四察诸法自性空智无所爱故，你为什么前边有所爱呢？就是你那个不身故作意，你那个就是为什么不身故作意呢？你不信，为什么你不信呢？唯识无境呢？你学的不够，你前边熏习邪见熏习的太多了，你这个你不经过长时间的下功夫的认真的学习，不听明白佛说的道理，你不会深故作意，你不会信的。所以那个这一句就是告诉我们，学法啊要下功夫的学，要大量的学，这样呢你才能学明白。有时候学明白了呀，你还不信，你觉得道理说的是对，但是这个我感觉上现量它老升起这个邪见的感觉，是吧？那就是什么呀？你这个圣解作业，就是这个正见作业啊，学的少，力量小，控制不住，就好像我们说那个烟鬼酒鬼一样，他明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甚至他已经都病了，但是呢他控制不住，就是道理明白了，他控制不住那个邪见的记忆，他身体就需要烟，就需要酒。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若于疑惑垢染，有着有爱，即于解脱有爱。这疑惑是什么呀？又是能，是吧？你对这个法呀学的不明白，问题很多，你这是学法的时候就有疑惑对法，这样呢就解脱有爱，就是这个生的果，你如果没有疑惑了，达到圣解了，你就解脱了。你有疑惑，你学的不好，它就障碍解脱，是吧？这是解脱是果，这个疑惑是因，疑惑是能，解脱是所。因为什么呢？以信解解脱如实之智无所爱故。还是什么呀？你对佛说的这个圣智，佛讲的这些如实的道理怎么样啊？信解不够，信解佛说的这个解脱之法，解脱之智呢不够。为什么信解不够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信解的关系来讲，就是首先是什么呀？你解的不够，就是理解的不够。你如果真的理解了，你认为它就是真理，真相就是这样，你怎么会不信呢？所以这个信解的关系啊，解是因，信是果。信是果，没有这个说没道理我就信，没有那个。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你，他小孩子他一见佛就高兴，一见佛就信佛，那是什么呀？是前生熏习的理解，前生跟佛这个就是对佛的了解，对佛的理解熏习的呀，已经在前身达到什么呀？就是见了佛就欢喜，已经达到这个信的果了。所以这一生呢，这个习气使他怎么样？见了佛就高兴。 好像就是说这个人信那个人不信，实际上这个信呢、完它的就是解组成的，你有多少解就达到多大程度的信。信解是一回事儿，解的程度起个名字叫信，你解的这个少不理解，这个信就非常微弱，就是表现就为不信，是吧？那个所以说这个疑惑是哪来的呀？还是你对佛教了解少，还是你学的少，还是理解的少，不理解，是吧？所以啊，这个信解实际上是有人说信为能入，解为能度，或者这叫智为能度，实际上是这一生的表现是这样。你这个人这个一看就信，这个人就不信，好像是没道理的。实际上这个信是宿世你对佛法了解理解的这个一个果表现为信不信。所以根本呢还是要用解，来这个积累这个信，你的信才能提高。这个解的障碍是什么呀？就是疑惑，就是学这个。你看我们现在学，有的人学，学不懂，还是不信你们的，还是退，是吧？还是这个凡夫说的对，还是这个叫什么凡夫邪见，大家都那么说，多舒服啊，是吧？自己这个限量比量感觉都是面前是真的，还是这个就邪见力量太大，所以他疑惑就多，这样就对他解脱有障碍。所以说来说去，你怎么能够信解解脱如实之智呢？你还是要怎么样啊？正闻熏习，如理作义，大量的熏习这个佛法正见的种子，是吧？所以说来说去，所有的解脱，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般若是哪来的？全是客尘烦恼，全是佛菩萨，就是有正见的人跟你说，你才能够听懂，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如理思维，都是这么熏起来的。说这个可以不可以把那个就是梦中的这个佛法说成是客尘烦恼？可以，因为呢它也是凡夫的语言，凡夫的分别，凡夫的妄想，用凡夫的这个就是这都是错误的东西，是吧？错误的材料，梦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用它来假安立的佛法，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客尘烦恼。再一个从解脱上也是，你在梦中学的这个佛法呀，它不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圆满的佛法，它只是把你原对治邪见的时候呢，把你原来的烦恼呢，叫去减轻一点，去一点，最后给你断掉，这不是叫以邪除邪吗？就是说这个佛法这个邪除的是烦恼那个邪，虽然一个正见一个邪见，但是它的材料都一样，都是邪，都是梦中的语言，所以也可以说这个心体装的染污种子清净种子呢，都是客尘烦恼，都是熏习来的，你就多熏习这个佛的智慧，那你自然就最后就能成佛，就能解脱。好，下边若于懈怠垢染有着有碍者，基于现正坚固精进有碍，这好理解吧？说为什么会懈怠呢？还是你理解不好，学的不好，你才会懈怠，你就觉得这个没听懂，这学这个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你就不愿意学了，是吧？就懈怠了。如果你学的非常这个明白，学的非常高兴，你就是那个像现在我们群里头有好多师兄啊，这个就不想干别的，光想这个学佛法，是吧？为什么呀？越学越欢喜，越学越这个轻松，越学越这个快活，是不是啊？这样你让他懈怠他也不懈怠。所以这个懈怠的原因呢，还是说什么呀？正闻讯息不够，邪见太多，不能够这个尝不到法喜，不能够接受正见，所以呢就会产生懈怠。你懈怠了，你就对这个现正坚固精进有碍，这很简单了，是吧？懈怠就是不精进嘛。 你就学佛法就不起劲儿。以如所说法觉了之性无所碍故，你怎么就会对之懈怠呢？就是说如佛所说的那个法呀，你能不能听懂，能不能就是知道感觉觉悟，觉了之性，就是你的觉悟的程度，觉了的那个这个性可以当体吧，就是说你对佛如佛所说的法，你对他觉悟的那个程度，觉悟实际上就是你正闻熏习的记忆，是不是？那些体，那些清净种子的自性，你怎么样啊？你如果要是对这个佛所说的法觉悟的好，这种自性吧，你积累的多，你就怎么样，自然会精进，越学越高兴，越学越来劲儿，你就不会懈怠。若于诸障有着有碍者，即于其觉知法有碍。这个障是障碍你成佛，往这个成佛方向，障碍你学习正法，这些。它是什么呢？即于其觉知法。什么叫其觉知法？先说这个觉，觉是觉悟，从梦中醒来，知是一部分，分支是吧，一部分。说你从梦中醒来这回事啊，它是有很多具体的不同的方法来组成的，知法就是组成它的各个部分。有几个部分啊？七个部分。就是说你把七部分的法学好了，你就能觉悟，不能少一个，也不用多，你有七个部分，好好修这七个部分，它都圆满了，你就觉悟了。这就是什么呀？觉悟法。说你诸障有碍，你这个就是执照有障。注意，你当然你执照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障。比如说，你就认为世间很多事情都很重要，这就叫执照有障，是吧？你就对这个觉悟法就有碍，是不是？你认为世间法重要，你不去学佛，所以你这七觉知法你就修不圆满，是不是？以无障解脱智无所碍故，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要解脱，好好修这七觉之法呢，你就能够这个没有障碍了。这都是很简单的道理，是吧？一会儿下边我们要具体的讲这七觉之法具体的内容。应知一切法自性清净，但由因缘和合而转。这句话注意啊，这句话被末法被这个凡夫误解的非常严重。我们在这儿再来想一下这个道理。说首先第一句啊，应知一切法自性清净，我们梦中一切法的自性它本身呢清净，没有东西，空，没有东西，清净跟那个寂静涅槃都是一个意思，这就是他用的词儿不一样。那个解深密经说，就说自性涅槃，是不是啊？一切法自性清净，自性涅槃一个意思。涅槃是什么呀？就是空。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个涅槃的意思是空寂，寂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比喻就是梦中一切烦恼都清干净了。说这个应该知道啊，梦中的一切法它那个本身呢是空，什么都没有。注意啊，这一句好理解了啊，下边一句，但由因缘和合而转，只是由于因缘和合转起了那个自性，一切法自性本来是空，但是因缘一和合呢转起来的。这个理解啊，我们今天讲全，它有两个理解，一个浅一个深。我们先说梦中的因缘和合，然后我们再说梦外的因缘和合，你两个都理解好了，你对这句话就理解透了。先说梦中的因缘和合，说梦中的一切法呀，自性是空，根本都没自性，就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你那个就是妄想出来的。但由因缘和合而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梦中一切法的自性啊，都是因缘和合来的，它没有自性。记住这个道理，因缘和合而生的法，因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记住这句话，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为什么众缘所生法无自性呢？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是用其他的东西堆出来的，和合放在一块堆出来的，所以它没自性，它有他性。哎，你因为因缘和合嘛，把很多因缘放在一块，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新的东西，实际上这个新的东西生没生啊？没生，因为你是把其他的那个堆在这儿，没有生出新的东西来。哎，它也没有自性，它全是他性因缘和合的嘛。哎，它全是他性组成的，所以因缘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记住，哎，这是十二门论的首颂，后边就是说，无有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就是一个没有它本身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它怎么会存在呢？就是这个意思。这儿就是讲的这个因缘和合的法呀，都没自性，所以它自性清净。哎，因为梦中啊，它都是，这就是梦中人的道理。哎，梦中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存在的，你就是认为梦中法都是存在的，这个时候你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也没有自性。哎，我们还拿这个桌子做比喻，就是说，哎，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桌子本身？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桌子是木板，什么这个钉子什么这些，哎，放在一块儿，你给它弄到一块儿，成叫桌子，这桌子就没自性，因为它是用木板钉子什么组合堆起来的，那木板也不是桌子，钉子也不是桌子，是吧？它是因缘合合在一块儿，你给它重新起个名，就好像那个你一大堆石头土，哎，合在一块儿，你起名叫山，是不是啊？实际上山没自性，有什么呀？是有石头，有那个。这样呢，你再去追说石头有没有自性，木板有没有自性，钉子有没有自性，结果发现呢，梦中的法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没有自性。哎，这样的话呢，都没自性，就都是自性清净，都是空，就这样。哎，因为人们直到面前有，所以他这个因缘和合这个道理啊，他就不能贯彻到底了，最后他就非要执着怎么样啊，就不是因缘和合的法就出来了，就是那个他说这个组成物质什么原子啊，有什么这个夸克呀，甭管什么，最后他就说到那个基本粒子组成更高级的东西的时候，这但是这个基本粒子呢就不可再分了，就不是因缘和合的了，他就有自性了。哎，不讲理了，就是因为前边讲因果，后边不讲因果了，不讲因，就是出了这个就是不讲理的，我就是就是有基本粒子，你也甭管我它是什么组成的，它哪来的甭问，我也不知道。哎，这就是世间这个理论根本就是说不通的。好，记住啊，这是梦中的因缘。哎，因为因梦中的规律就是说，你凡夫知道梦中都是真实存在的法，哎，但是呢它也没有自性。这是从梦中法来说，然后用真实法，梦外有什么呀？只有心。哎，心是这个一大堆记忆，成熟的记忆亮成一个小白球。哎，记忆是个大黑球，这个小白球亮一刹那呢，就留下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一相互作用，又升起因缘成熟的一团，又升起一个把那个种子里的色声香味触显现出来。法没有，法是你那个意识啊，空想，就是在脑子里妄想才有法。哎，光这个生现行的时候，就是种子现行，就是显那个五个相，哎，那个材料。梦外的真因缘呢，就是这个叫黑的叫种子，就是记忆黑的叫种子。哎，因缘成熟的亮那个小白球叫现行，现行是种子组合出来的。哎，组合出来一灭。哎，又灭成黑的了，就变成新的记忆，新的种子，然后跟旧的组合又一亮，哎，又是一种新的组合，又变成这个种子。真实因缘只有这个，说世界上只有这个种子现行这两个因缘啊是真实存在的，仅仅是这两个因缘，三界唯有心嘛，仅仅是这两个因缘是真实存在的，这两个因缘和哎，就是种子和，哎，亮了生现行，现行呢，这个灭不算数啊，就是它叫一生即灭，哎， 这都是用凡夫时间空间假安立的，实际上道理说不通的。但是你不这样，不用凡夫的时间空间安立，我们又听不懂，没办法。所以你不要这个把这个就是佛说的真实境界啊，真的当真。哎，就是在梦中给你假安立一个模型，让你照着这个模型去想象，你就能从梦中醒来，仅仅起这个作用，不要去抠去了。非要在梦中啊，这个把真实搞清楚，这就是傻瓜。哎，你就忘了我们说的那个，你在梦中的人不可能想象出来你真实状况是什么。你如果说我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说这是梦，我实际上我在床上睡觉，实际上那你这个意识啊，已经不是梦了，已经是清醒意识了。你已经处于半梦半醒状态了。梦外的因缘和合，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梦外啊，你只有心，只有一大堆记忆，你的记忆呢不睡觉，哎，它这个它因缘成熟，它亮起来，升起这个现形，实际上就是色声香味触的一个假象，哎，一个影像亮起来。这个因缘和合，但由因缘和合而转，我们梦中一切法本来是自性清净，是不存在的，哎，但是由于有梦外你的记忆种子现行，这么种子这么一和合，给你升起了一个梦而转，由真因缘转起你认为梦中一切法有自性或者无自性的一个梦。你看，两种因缘都是什么呀？都是唯识无境。哎，就是你用真因缘说，唯有心，哎，唯有种子现行。种子现行了呢，哎，你那个小白球的影像，你的意识呢，会给你把其中的一小点儿，这是根据你的业报了，是吧？你业报大就给你翻译的大一点，你业报小就给你显现的少一点。哎，如果你是生盲，生来就是盲人，就不给你显现颜色，是不是啊？哎，这是根据你的意识的这个业报，意识给你翻译一个梦球。哎，梦里头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它只是现行里头某一小点景这个影像的滞后的一个屏幕上的显现。哎，实际上它的真实运行都在心里已经完成了。那个是个滞后的显现，就是现行里亮出来那个景象了，意识给你在你的手机屏幕上啊，你的电脑屏幕上啊，给你这个翻译一下，用简单的三种颜色甚至黑白色给你翻译一个，哎，告诉你说你现在心里啊已经完成这个心理活动了。哎，所以呢，唯识无境，这是用真心造梦的功能来说的，但由真实因缘和合而转出一个梦境，哎，唯识无境。如果你是用这个梦中的因缘和合呢，也能成立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呢？梦中的所有的存在都没有，就是非缘起的，不知道哪来的。我们在梦中没有不变的东西，都是变的，变的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因缘和合的。哎，因缘和合的呢都没有自性，所以呢应知一切法自性清净，一切法都没自性，哎，就跟梦里头完全一样。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而诸菩萨当善了知一切法中染因净因，若染因若净因皆清净矣，即无所住。我们先来理解这一句啊，说这个学大乘的菩萨呀，你应当很好的了解和知道梦中一切法的染因净因。哎，这个染因下边佛就说了，那干脆我们读完吧。什么叫染因，什么叫净因呢？后边佛说，为我所起即见所起是染因。这个我所起，这是所，我所看见的，我所生，就是我所见到的。见所起呢是这个能，哎，就是能见，哎，是这个意识，哎， 我所见到的一切法跟这个见所取是这个，就是我有一个能见这些法的主观存在吧，灵魂吧，哎，是染因，就是认为有我有我所，哎，前边是我所，后边是这个我，哎，就是能见的嘛，能见的我，有我和我所，这是染因。就是梦里本来是空，没有东西，你上这个凡夫的当，他们告诉你说梦，这不是梦，这是真实的，哎，有我有我所，结果呢你就熏了什么呀，染因。为什么叫染因呢？因为你心里头本来没有这些邪见，哎，他给你污染了，哎，他给你搞污染了之后呢，你可就乱套了，你这就看不见真实了，就这个就被蒙蔽了，哎。入无我法忍辱是静因，哎，你误入理解，哎，理上你理解了，也叫误入，叫理误，是吧？误入了无我法，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没有我当然就没有我所，哎，入无我法。这个忍辱呢就是忍，哎，这个法是译成忍辱，实际上就是忍。入无我法忍是静因。这个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也是两个，一个浅一个深。浅的就是认可，哎，我承认，我认为你说的对，哎，认可。深的呢就是实证，哎，就是我证到了，你说不是，不光是我理上说你说的对，我你说五蕴空，我承认你说的对，这叫认可。结果有一天我照见五蕴空，实证到了，这叫也叫忍，哎，这个忍辱是忍的意思。入无我法忍，这就也有两个层次。我们听懂佛说梦中没有我没有我所的这个道理了，哎，人法皆空的道理了，这叫理入，哎，悟入了，哦，我明白了，悟入，理上悟入无我法。等着有一天你这个无我法的种子熏得够 10% 了，你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那就是什么呀，证到了无我法，哎，无我法忍，哎，也叫什么呀，也叫无生法忍，是吧，哎，你就是出地菩萨了。这是什么呀，这是佛法。佛法是静音，佛这个凡夫法是邪见，凡夫污染你，给你弄的是看不到真相，整天烦恼不断，是吧。这个佛法呢给你清洗这个邪见，清洗清净你的这个烦恼，哎，结果最后让你怎么样啊，能够彻底断掉烦恼，哎，彻底从梦中醒来。这是染因。再回来看啊，说菩萨啊应当很好的了解和知道一切法中的染因净因，哎，就是什么是害你的，什么是救你的，你搞清楚。若染因若善因皆清净矣，即无所住。你还要明白什么呀，不管是染因不管是净因，就是不管你学习的凡夫的邪见还是你学习的佛法，皆清净矣，你都得怎么样啊，把它空掉，都是没自信，都是都是空，既无所住。你不能那个说我这个把这个凡夫邪见空掉，我就住在这个梦中的佛法里头，那你就住着吧，你还是醒不了，是吧。就好像说你坐船到对岸，到了对岸你不下船，是吧，那你也解脱不了。哎，若染因若净因，若凡夫邪见若佛说的清净正见，皆清净矣，能所双亡。哎，这个把非法的染因空掉，把佛法也舍弃，哎，这个关系啊也像刚才说的那个能所一样，就是什么呀，你就去空凡夫的这个染污法。你把染污法全部断光的时候，你生不起清净法来，因为你没有东西可空，你生起一个说五蕴皆空，你可能吗，是不是啊？你根本认为没有五蕴，你不会生起五蕴皆空的这个佛法来，就是所对治对治光了，能对治就生不起了。它也是，所以说这个染污法呀，你有邪见的时候，它是用正见来对治邪见。哎，说你说色存在是不对的，哎，色是空，对治邪见。到你把所对治的邪见都对治完的时候，那个能对治的正见啊，是自然跟他同时不生气的。哎，这个跟能所是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佛法是能对治， 这个非法是所对之，你就去空非法，空空空，哎，空到一定程度呢，没有一点对治了，你那个能就生不起来了。所以这个能，佛法是舍，哎，不是空。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佛法它本身就是在告诉你，梦中一切法空，梦中佛法也是假，庵里的佛法也是空。它本身，如果你还执着说梦中有佛，有佛法，这实际上还是所对治的染因，明白吗？哎，你这时候还得对治，哎，这还是染因。所以说，这个佛法跟非佛法都是课程烦恼，哎，就是你用微细的烦恼去对治粗重的烦恼，哎，对治对治，最后呢，没有烦恼可对治了，你就这个能对治的佛法自然就舍弃了，哎，皆清净矣，都空掉了，即无所住。哎，然后后边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染因呢？反复邪见，直到梦中有东西的邪见。什么是静音呢？哎，一切法无我。嗯，这是静音。好，下边接下来啊，我所见是染因，于内寂静，外无所行是静音。哎，这又接着解释这个染因静音，这说的更清楚了。我所见是静染因，我所都是见，并不是有我有我所，都是见。就是认为有我的邪见，认为有我所的邪见。我是什么呀？注意啊，是灵魂，不要理解成肉体，是一个精神存在。哎，现在我们这个学佛知道没有灵魂了，那你就还是知道梦中有一个能说能看能想的我，是吧？甭管它是什么，你就空梦里，你说我这个能想的这个，我认为梦里有一个能认识的主体，有个我，就是错的。你这个必须得空掉，没有梦里头就没有能认识的人，你一睁眼说我看见了，这已经知道有我有我所了。哎，我所就是我所认识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六种所认识的对象。哎，这个都是邪见，这是染因。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一点东西都是染因，哎，就让你从梦中醒不来。于内寂静，外无所行是静因。内寂静是什么呀？就是那个我，就是内是内心，哎，就是那个我在梦中有一个精神的我的存在，哎，内心有一个，因为我一定是精神性的，这个它能有精神活动吗？哎，内心寂静就是没有我，没有梦中没有一个能看能听能想的我，你认为我看见了，我听见了，你就已经是加强梦，加强我所，已经是邪见了，已经是染因了，已经把你离梦醒了又给你拉远了一步。哎，内寂静就是没有能认识的本体，哎，精神存在，内寂静是空。外无所行，你这个外边没有你能看能听能触的东西，哎，外无所行，这个你没有心，你这个心也不会去这个行，是不是啊？外边没有你让你看让你听的东西，内外双亡，是吧？叫这个精神存在物质存在都空。哎，这是静音。实际上你可以把内寂静理解成无我，外无所行，无我所，是吧？哎，下边欲嗔害寻是染因，慈悲喜舍入四察法忍辱是静音。这个前期啊，那个贪，哎，有人以欲，就是那个贪，欲也是贪嘛，哎，嗔害就是贪嗔痴吧，贪嗔痴是染因，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为什么呀？你贪一定是认为你外边有可贪的东西，是吧？你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你贪，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你就是这个邪见，就是污染的，就是加强梦的。贪不到的时候嗔，所以嗔实际上是贪的一个附属品。哎，一个贪其实就一个爱字儿，就总就是你的染因，你的轮回，你的梦，那从哪来的？就是因为贪梦里的东西。哎，嗔害这个不管它了啊。寻是染因，这就是说你在这个刚才我们讲过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梦中执照的时候啊，都是第一个都是由这个寻，就是 种子，认为梦中有东西的种子，使你这个升起的贪嗔痴。哎，寻是那个就是心动了。为什么你的心会动呢？因为你有很多说梦里有很多好东西，我还要这个，我还要那个，有很多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呢，它就到时候，哎，它就就是它是到时候呢，它就给你把心拱起来了。哎，寻就是开始活动活动，哎，这个贪嗔痴去，哎，这个寻是染因，慈悲喜舍，哎，这就是对治这个染因。慈是什么呀？是娱乐，哎，给别人欢乐，这就是布施。悲是拔苦，实际上也是布施，帮助别人解脱痛苦，是吧？喜随喜，大家的这个欢喜，大家的成就。舍把前边这些慈悲喜的这些这个感觉，这些得到的东西吧，也都舍掉。这是这个外道共外道法，佛教也修，外道也修慈悲喜舍。哎，这个呢，因为它是大布施，哎，随喜别人，哎，这个不嗔害别人，是吧？让别人好，哎，牺牲自己，哎，这样呢，它就是大布施。布施就是什么呀？大福报。哎，这个呢，对治什么呀？贪嗔痴。哎，贪嗔痴是跟别人抢。哎，有的人觉得好像抢了自己赚的多了，欠的多了，你绑在轮回里头，你还债吧，更回不来。哎，说这个舍好不好啊？也没用，你布施，你那个还是轮回，是吧？你大福报就是福报大点，这个最大的福报就是那个魔王嘛，就是那个第六层天，哎，他就是那个最福报最大，也是轮回，都是加强轮回的。佛法是用它作为一个基础的修行。哎，你如果连贪嗔痴都特别厉害，都不能够断，不能够减轻一点，你怎么可能修佛法呢？是不是？你更修不进去。所以这是用这个对治贪嗔痴的一个基本方法。实际上，你看跟那个六度里头是吧，也是布施、持戒都跟这个忍辱都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是静音。他为什么呀？他能减轻你的贪嗔痴的这个危害。入四察法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直接入四察法呢？这就是人在生气的时候啊，因为大量的是贪嗔痴的种子，所以他一生啊，一寻他是生那个贪嗔痴的种子。你修行的好的时候，修定修的对心的活动感知特别微细的时候啊，你会修到什么程度呢？一，你说心要动了，他要这个升起这个邪见种子了，他要升起贪嗔痴了。第二，四察法，就是第二刹那，你感觉心要动，我立刻就怎么样啊？第二步就是不让他生贪嗔痴，我就让他什么呀？不要生贪嗔痴，或者是我让他生慈悲喜舍。哎，我不要贪，我要布施。哎，就用就是感觉心要活动，要升起了。立刻呢用对治法，第二刹那就把它给对治了。这要修定要修到一定程度才能感觉到，一般的人根本就那个都贪了他还不知道贪，都发火了他还不知道发火，都意识不到。那就是这个定，所以修定可以帮助修行，这也是一个作用吧。为了对治贪嗔痴，要修慈悲喜舍。哎，贪嗔痴是起心动念，哎，寻一生起来是贪嗔痴，结果呢，你第二刹那四察法就可以把它给对治掉。这个人也是两个解释，就是一个是哎，我要生动心了，不要它动。有的那个修定就是直接，你刚一想动，这个就是它是这很微细了。刚说要生念头了，不让他生，哎，第二刹那四察法就给他断掉了，这样你才能入到身定里头。这是一个意识认可，意识就是意识分别来修人，然后呢，最后你可以修到什么呢？就是实证到这个慈悲喜舍四察法的人，就是你可以入非常深的定，就是贪嗔痴寻就生不起来。 念头就起不来，最后连寻都不起了，这也是个习气。你修定修的习气，修的深了，是吧？他连寻贪嗔痴那个寻，你说我要修定了，他就不起。哎，那个甚至外道厉害的，不是修到无想定吗？哎，这个可以修这个就是六识不起很长时间。哎，但是呢，这是作为佛教基础啊，就是前五度里头的事儿，帮助修行的一个准备活动。这不是究竟法，下边啊，这还不是究竟法。四颠倒是染因，四念处是净因。什么叫四颠倒？就是常乐我净，就是人们认为世界上有永远存在的东西。哎，我们说爱是永恒的，什么上帝是永在的，什么反正就是自己编吧。你人生没什么意义是吧，自个儿瞎编，找个什么信仰，找个什么，反正就是编一个觉得很可靠的东西。哎，常乐认为世间有乐，我认为世间有我，净认为我们可以达到涅槃，可以达到就是世间有世间的涅槃是吧。我们说什么叫涅槃，实际它的本意就是理想状态，就是人都有自己的理想状态，那就是他追求的涅槃，就是他的净，就是完全达到理想状态，那就叫净，对不对啊？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你这样追求追求，越弄烦恼越多，越弄轮回越重，越弄越醒不来，是吧？哎，四颠倒，你看我们这四颠倒是常乐我净，然后佛呢就用四法来对治这个常乐我净。哎，四颠倒，我给你颠倒过来，世间没有常乐我净。说用哪四种方法来对治呢？佛就得小乘编了一个四念处，四念处是净因，它可以对治四颠倒。什么四念处呢？就是身受心法这四个地方。先观身，观身不净。哎，你说世间有净，你一看你这身就不净是吧，这个屎尿袋臭皮囊是吧，哎，哪儿总是不舒服，哎，最后还要烂掉。观身不净有什么可净的啊，观身不净，受，观受是苦，哎，这个身的感受都是苦，哎，都是不自在，都是不舒服是吧，哎。然后呢，观心无常，哎，自己的心好像这是自己的活动。都是什么呀？都是变化的。刚舒服了一下又不舒服了。刚高兴了一下又不高兴了是吧，心无常。观法无我。注意这个小乘的观法无我跟大乘的观法无我呢这个意义不同。小乘是观法是存在的，就是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身体是真实存在的。观这一切法中呢没有一个灵魂。这是小乘的观法无我的意思。他认为没有灵魂，没有我的存在呢，他把我空掉之后呢，虽然他认为世界是真实的，但是他认为世上没有我，他不看不听，他入那个灭尽定，这样也等于空了我所，就是在他的意识当中空掉了我所，他不是认为我所不存在。哎，这是小乘的观法无我。大乘观法无我是什么呀？是观法无自性。哎，这个我就当自性讲了，不是那个灵魂了。灵魂是自性之一，小乘这就是空自性空的少，只空一个灵魂的自性，它不空万法的自性。大乘呢是一切法都无我，都没自性。哎，就是不管是精神存在物质存在，反正梦中法都没自性，都是空。这是大乘观法无我的这个理解。所以这个字一样，词儿一样，句子一样，哎，在不同的地方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含义的。我们世间法也是这样，是不是啊？你听别人说一句话，你看一篇文章，你一个字一个词，它有无数的所指，哎，各种的变化，你得去这个精确的理解，你才能掌握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学佛经啊不是那么好学的，它比世间法要难学多了。为什么呀？世间法我们无始以来都熏习过，哎，什么世间法，什么外星人，什么这个神仙，什么地狱，我们都无处 就无数次的这个去过，无数都有记忆，我们都能理解，哎，都能这个都有记忆，都能理解。但是佛法呢，我们从来没醒过，我们从来没见过佛菩萨说的那个真实状态，所以呢，很难想象，很难理解。你要认真的一个字一句的去仔细前后文跟这个各个道理的关系，你别看了一句把那个佛的大的道理你给推翻了，哎，什么也不顾，还认为自己学的对，不要太自信了，哎，佛法不好学，哎，你才看了几个经，你才学懂了多少道理，哎，你就认为你理解的就对了，不一定。所以啊，要有谦虚的态度，你才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真的是这样。哎，你不要说我们现在群里头学懂一点佛法的，你看那个前两天进来一个一点佛法都不懂，哎，连正文熏习都不承认，哎，就是佛三世诸佛是一智慧成的佛，智慧靠什么呀？就靠正文熏习，就靠听佛说，是不是啊？哎，连这个都不懂，反对正文熏习，认为多闻是坏事儿，哎，连这个佛成佛是靠智慧都不懂，哎，非要靠布施持戒，哎，什么都不懂，但是呢，认为他比我们这个懂得多，哎，来了之后就批我们，就跟我们吵，跟我们闹，啊，认为我们是邪见，他是正见。现在整个末法，这个末法当中的这个佛教徒不全是这样吗？是不是啊？你看你能对他去讲正见吗？你能对他去讲唯识无境吗？哎，都认为你是邪见，哎，为什么呀？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末法的这个凡夫的邪见，哎，末法邪说横行，就是怎么行都行。就是末法这个邪说是随便讲，哎，大家都欢呼，都说的对，这是高僧大德，这是这个正见，把末法当正法，他就是这水平，哎，他也是真心实意的，但是他就这水平，就是把末法当正法，哎，不承认现在是末法，不承认自己是邪说，认为你正法是邪说，这是佛早就受记了多少遍的。结果呢，就是，所以我们学懂佛法，知道就是老老实实学佛法的，要知道这个佛法高深，不是好掌握的，不是好学的，哎，别认为自己学懂了个唯识无境，大意懂了，哎，比那个学不懂的高明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就能看懂佛经，什么都懂了。就认为自己的对，不要那么自信，还是要怎么样啊？多学，多学，你越多学，你越接近对佛的理解是对的。哎，不要着急跟师兄们在那吵，哎，尤其是那个圣者境界，不要去争。你现在就是多听佛说，多学佛的道理，多听明白佛说的话的意思。哎，你这个听明白佛说的话的意思，这本身就是正见的法身种子，哎，就是正见的熏习，正文熏习，这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而且是唯一的修行，其他的修行都不是真正的修行，都是为这个正文熏习服务的，哎，给他假说修行，给他方便说，那叫修行，哎，比如说修庙是不是修行啊？哎，都说是修行，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修行，是什么呀？是为给人，就是能够闻到佛法，能够正确的听闻佛法呢，创造条件。哎，如果你修好庙了，你熏的都是邪见，你不但是学不到这个，不是修行，而且还是反修行。哎，但是末法没办法，末法就是正法很难找，非常少。哎，邪说横行嘛，到处都是流行的，都是胡说八道。哎，这没办法是吧？你这个前生修的不好，这生呢生到末法，只能听这种就是邪说横行。哎，但是呢，你虽然听邪说这个横行啊， 你加强邪说，你也比什么呀不学佛的人好。为什么呀？因为你想得正见呀，这个先听邪说，先这个，这是个过程，就是学正见是从先学相似佛法，有一点佛的，好像看你至少还是拜的佛吧，还是这个佛说的话吧，哎，然后歪解，你一开始不可能一开始就看懂佛说的话的，哎，一开始歪解，慢慢的呢，哎，学的多了，去一点，去一点，越来越接近佛，这是个过程，必须。你要是说我根本不学呢，你连这个过程你都还进不到那儿。所以对这个外边的这个叫邪说呀，也要怎么说啊，也不要去影响人家，哎，他必须走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你如果说你现在知道末法是邪说了，你知道正见是什么了，你呀，那人家那个邪说你这都走过那个过程了，你不知道谤了多少佛，谤了多少法，下了多少地狱，吃了多少苦，最后你才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能够听懂正见。所以对这个末法的这个邪说，末法的这些众生啊，我们也要这个慈悲，也要这个就是尽量帮他们呢，积累点正法，哎，听不懂正法也让他跟佛结结缘，是吧？这个过程必须得走，哎。再说一个，就是说现在讲的是大乘法，我现在呢是先因为这个基础知识要讲，实际上佛在这说呀，四颠倒啊，佛说四念处，大乘有大乘的四念处，在很多大乘经里头都讲了，就是大乘的四念处是什么呀？简单的很。比小乘，因为小乘知招梦中法实有，所以他就会弄得很复杂。大乘法四念处很简单，身受心法，观身是空，观受是空，观心是空，观法是空。哎，一个空字，诸法无我，最后一个全四念处。哎，看见身，身是空；看见心，心是空；看见受，受是空，那就不是受，是苦了。哎，看见法。没有自性，大乘法又简洁又彻底，哎，这个非常的这个解脱，就是又能真解脱，非常的殊胜。所以大家呀，好好的学，好好的学这个大乘法。小乘啊，吃那个苦没办法，因为他接受不了大乘法。那佛也不能说。他找佛来了，佛说你接受不了大乘法，你先学外道去吧，也不能那么着，是吧？所以在梦中给这个不能发心从梦中醒来的，听不懂这个面前是空是梦的这个小心众生，就是不能发大愿的，怎么样啊？先给他假安立一个小乘，说啊，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也是圣者。哎，梦里头也这个，当然跟他们不说是梦里头了，就说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也有解脱，哎，也能出离生死，哎，也有涅槃可入。就幼儿园班跟小孩子呢，先哄着他们先练习练习，哎，所以这个学到大乘法呀，非常殊胜。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